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系列啊，跟我们在美国生活、政治、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啊，彭博社的新闻呢，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哈，拜登总统呢会签署一项禁令啊，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那么这也意味着呢，美中关系的紧张对峙啊，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说啊，拜登总统呢在未来几周就会签下这样的一个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投资到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那么拜登政府的官员呢对于这项措施哈已经进行内部讨论将近两年的时间了，最新呢敲定是说会在接下来这个七大工业国集团啊 G7 的峰会上面，也就是5月19号在日本举行的这个 G7 峰会上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宣布啊。那么有参与来草拟这项行政令的拜登政府的官员就透露说呢，这样的一个规范的目标哈、是会要禁止未来投资到中国去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么已经存在的投资呢可能不在管辖之列啊。那么消息人士还透露说呢，美国已经向 G7 七大工业国的这些合作伙伴说明了想要禁止啊往中国的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这个打算。那当然一些其他国家可能不会立刻的同步的跟进啊，但是起码呢美国方面是会希望在 G7 峰会上能够获得各国的背书。那么美国这项措施呢，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说啊，只要能够获得国际盟友的表态支持呢，其实拜登很快就会签署这样的一个行政令啊。那么到底禁止啊，美国禁止向中国投资是会影响到哪些领域呢？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啊，拜登草拟的这项行政命令是包括禁止美国企业投资向半导体、人工智能、还有量子运算以及风险投资、私募投资公司，还有一些特定形式的技术转移以及联合创投啊，都可能受到未来的这个规范和禁止的影响。那么根据彭博的新闻分析啊，就是在前总统川普任期呢，就对中国很多进口商品啊，用这个关税啊，在对他们进行一些限制。那么美中之间的角力呢，啊，已经展开多年了啊。那随着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再进一步的限制美国对中国这些关键性的啊高科技技术领域的投资呢，也就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这种对峙啊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啊。那当然在美国禁止往中国进行投资的之后呢，那么这两国之间资金往来啊会受到更进一步的影响。那么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主张哈，我们看到呢，其实昨天啊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啊，我们也昨天跟大家报道了，他有最新发表了一个对华演讲啊。那在这次演讲当中呢，他就再一次强调说啊，国家安全的因素是美国考虑的第首位啊，就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那么而且呢，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是优于经济方面的考量的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啊，美国和这个中共，我们看到当然就是不光从意识形态上，从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的这种表现吧哈，它是明里暗里的在支持俄罗斯哈。那么其实都足以彰显着啊，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的对立是越来越加剧了啊。那美中关系的这种紧张程度呢，也在加剧。那伴随着这个中共多年来就是通过长臂渗透啊，在美国境内哈、也在不断的搞着各种各样的统战工作，然后在这个经济各方面的领域啊，科技领域进行技术方面的盗窃，在贸易方面呢，不遵守这个 WTO 的规则等等等等，都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损失。有一些呢，是包括一些直接的这个间谍活动啊，是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美国人民的安全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哈，就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啊。那么据这个了解这个行政令内容的美国官员透露说呢，其实限制美国的企业往中国投资，也就是想要切断啊，用美国的钱去滋养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啊，那他有了钱就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啊，会在全球进行更多的这个渗透和扩张，那么反过来不还是在威胁着美国，包括美国盟友这些西方啊民主文明国家的这种安全吗？所以这个就是最新哈，我们看到 报道出来，拜登政府啊，拜登他有意为什么想要签这个禁令，要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项跟人权相关的消息啊。其实昨天啊，4月20号是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律师59岁的一个生日啊。那么在这一天呢，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也特别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专门对于啊在中国的这些政治犯的处境呢表达高度的关注。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啊，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女士，还有呢同样被入狱迫害的另外一位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女士啊，一共有六人在听证会上进行发言作证，讲述了中共目前迫害维权律师的一个现状。那么根据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主持人呢是国会的众议员，就是史密斯啊 ，Chris Smith 议员。那他呢一直在强调说，人权啊必须是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那中共改善人权现状啊，应该是美中两国在处理其他问题的一个大前提啊。那么史密斯议员呢在会后还呼吁说，希望拜登总统也能来会见啊作证的这两位中国民权人权律师的妻子，那希望呢目前的拜登政府啊是可以更加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么高志胜律师哈，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想在我们这个华人圈当中很多朋友已经有所耳闻了啊。他是呢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啊，他曾经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徒还有被强征土地的这个上访民众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在2006年的时候呢，高志胜律师被中共当局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之后一直在监狱中啊遭受酷刑和折磨。但是2014年出狱之后呢，高志胜律师仍然被这个中共当局软禁啊，自从2017年8月起到现在呢是下落不明。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啊，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女士呢就发言讲述了他先生啊高志胜律师受迫害的一些经历，表达他的诉求。那当然他在这个会上首先是觉得，他说非常的荣幸啊，能够在这个非常崇高的美国国会啊来为他的先生庆祝生日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生日之下，我们看到他们作为家人是没有办法团聚的，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先生生死未卜啊。在发言当中，耿和女士还提到说，其实我们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高志胜呢他没有违反任何中共的法律，却被中共犯罪集团如此的迫害，这种痛苦今天还在继续。高志胜没有经过审判就这样被绑架了将近6年，音信全无，更是举世罕见的恶事。
是我先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消息，已经是2067天了，是心里非常的难过，也希望他得到他的电话，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女士的这个声音哈。那其实听了他的这个话，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感受哈。他说只要知道他还活着，知道他的丈夫还活着就够了啊。当耿和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另外一位啊，也是被迫害的人权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呢，他就同样的流泪了啊。那么罗胜春女士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很感慨，她就说耿和啊，她说这个女士，耿和女士忍受了这么多年啊，还这么含蓄的在跟中共提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她感觉真是悲从中来啊。那么在这次会上呢，这两位啊被迫害的人权律师的妻子呢，他们都是希望呼吁美国政府能够更多的关注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啊，也能够更多的关注啊像是其他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良心犯们的处境。那么谈到另外一位，就是丁家喜律师哈，他呢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维权人士哈。他在2019年因为参与厦门聚会讨论时政，被中共当局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判处了14年的有期徒刑哈。跟他同样被抓捕呢，还有另外一位维权人士，叫做许志勇。那么这是近年来哈，此类就是这样的 被以冠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最严重的判决之一了啊，被中共迫害的最严重的判决之一。那么丁家喜的妻子呢，罗胜春当然也作为这个参会人啊，参与了这次听证，他也详细的讲述了他的先生啊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包括被强制失踪、秘密拘押、刑讯逼供、伪造罪证啊，甚至秘密宣判，连这个量刑书都不发给他们的家属，还有在狱中呢也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这个刑罚啊，遭受了酷刑。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罗胜春女士来到美国之后呢，其实一度是非常非常苦闷和绝望的啊。当然他就靠着因为他的先生呢还在狱中和他有通信啊，他就靠着这样的一个联系吧，鼓励他一直走到了今天。那他就讲述啊他的这个体悟，他认为呢这一次他先生的重判让他彻底的清醒了，他认为只有结束中共啊，推翻中共呢才会有出路啊。他说在这个抗争过程当中他自己变得强大了啊，他认为他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啊让中共来终结。他说因为如果共产党不消除的话呢，中国的苦难就不会断，这个体制不改变的话呢，中国的苦难就一直会在啊，他的亲人永远也不能回家啊，不是在监狱外就是在监狱里，因为那片土地上呢没有任何的自由而言。在目前的情况下，罗胜春女士其实也非常的忙碌啊，那她正在联合所有良心犯的家属啊，所有的人权团体积极的为她的丈夫发声啊，也是呼吁呢能够让她的丈夫还有同样和这个丁家喜律师一起被抓捕的许志勇啊，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关注到啊，其实现在美国的国会啊，刚才谈在这个国会听证会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拜登政府是有意啊要马上啊出台一个行政令禁止向中国的这些公司进行投资。那么这也是美国我们看到啊，就越来越重视到中共政权的这个威胁，这个政权的威胁的根源就来自于啊它的这种没有人性啊，不讲人权的这样的一个政权。那他的这种威胁的存在呢，已经不光是来影响到在中国国土上的这些老百姓了啊。那这样的一些邪恶的行径呢，在逐渐蔓延，也在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啊。所以接下来关于这个，无论是发生在中国的这个人权的情况啊，还有这个中美之间的日益加剧的这种中美的关系啊，各方面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呢，我们都会密切的为您关注和报道。